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尊敬真知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敬真知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尊敬真知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扎西德勒，今天呢，我们就讲那个菩萨戒，二十颂，应该是绝大多数的人就已经受了菩萨戒。受了菩萨戒以后呢，可能有些时候比较清楚，有一些戒条，有些时候可能不是那么清楚。那当然，菩萨戒的戒条的算法和应用的内容也有不一样，所以说，就是有一些。但是整个菩萨道的修行当中需要有戒定慧，所以戒也是比较重要，所以戒很重要，这样说。所以时常记得如何修行呢？戒里面其实本身是修行，所以说有戒可以让一个人在具体做事的过程当中能够知道往哪个方向去抉择，哪个方向去选择，然后进而能做多少，这个就是具体的事情，但是至少心里面是清楚说往哪个方向去努力。然后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受戒的时候没有想着后面还有很多的任务要做，就是做行上面大部分都受的是心愿，愿行的这个和合的戒。这样的时候呢，受戒很容易，就是几分钟的事情。但是受完戒以后有具体的内容要去实践。也是实践菩提心嘛。愿菩提心发完了以后呢，这个时常发愿当然非常重要，但是就是是恒持这个愿呢、愿心，时常记得这个愿的内容，发的什么愿。但是这个呢，时常记得发了什么愿，还是停留在一种就是说了知的这个层次上面，戒律上面的了知。然后内心做出改变的话，愿上面也有一定程度的改变，但是真正就是付诸于行动，就是不仅仅是一个保持利他的心，为了众生的这种的愿，愿众生成佛的心，因此自己要就是成佛的这颗心，那还有具体的很多内容上面做一些努力。这个时候说成佛的时候不仅仅是有了这个愿马上就成了就好了，还是有这个改变心习气啊的转变烦恼这样的一个过程嘛，学习智慧这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菩萨戒的一些内容上面，对，再就是关注啊，这个很重要，需要关注。那首先在这个论之前呢，有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月观大师，或者是月观论师啊。月观论师，很多详细的这些资料应该比较少，都是一些介绍性的，从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月观大师的作品就是藏传里面，大概有40，就是几部内容吧。那他的那种就是据说有400多篇的这个作品呢，但是说其中保留下来的不是太多。然后月观论师是一个在家人，所以这个有些时候我们提到某一些大德在那兰陀寺的时候， 或者曾经在南兰陀寺，像纳鲁巴大师这样，但是后来是瑜伽的修行者，并没有以出家的身份在寺庙里待着，所以月观大师那就是说一直据说他是纳兰陀寺的这个就是纳兰陀寺大学者这么样有这样讲的，所以呢可能过去不是有什么那个数学这些上面很有贡献的有一个人叫什么，他也是以前说在纳兰陀寺学习过嘛，但是他不是出家人，他是有一种就是佛教耆那教这样的一个身份嘛。所以这样讲的话，那根据月观论师曾经作为纳兰陀寺的这个法师啊论师这样讲的话，说明在那边可能就是在纳兰陀寺名字下面还有一些是这种的类似于瑜伽师或者是说居士以那种的比较有名的一些论师啊，这样方式在那个当时可能存在，当然他们不可能共同的做就是出家人做的行为嘛，比如说结下安居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出家人的专有的那些活动肯定不会参加。然后那有限的一些资讯这些里面呢就有讲到说月观大师是孟加拉国现在的东孟加拉，因为现在的孟加拉一分为二，过去的孟加拉的话就是说是自成一个国王那种体系的一个国家，然后但是后来现在的话就是孟加拉有一部分是一个国家，有一部分是在印度的范围里面，所以他曾经就是就是人身份来讲的话，像阿底峡尊者他也是孟加拉那边的嘛，所以他们应该是就是都是属于这个东孟加拉国这个地方的。所以当然就也讲到说小的时候也特别实现一些特别的奇迹啊，就是有这些讲的。有些人认为他是过去的那个毗湿色，就是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转世吧，就是也有这样的一些说法。所以他一辈子当中呢经常有祈祷这个就非常对观世音菩萨呀还有就是度母这些相当有这个信心，甚至经常受到度母观世音菩萨的一些就是现呢在他的梦境当中呀这样给他一些开示呀这些。有些时候曾经有讲到他跟月称大师有过比较长期的一些辩论，在细微的一些中观的见解上面。这样以后呢说月观大师呢就是他不是那么样快速的回答月称论师的一些问题，他只是说今天对方就是向他发问嘛。发问以后呢他会去晚上的时候请示这个本尊应该如何去解答，这样以后第二天做一些比较有力的这些回答，慢但是就是非常好的那种的回答。然后在汉地的时候看是不是那个一见法师好像有提到这个，当时说应该是他一见法师自己没有亲自见到月观大师，但是又讲到他的功德，有些短暂的一些就是比较简单的那种的有讲的这样子。所以早就是我们说从他的早期来讲的话，月观论师就很早婴儿降生，开始的时候当然就是印度那些地方有以月亮为名字的月称啊，或者是像有些与明月这女性的话有 Poonam 这个名字嘛，也是那种月亮的意思。所以观是后来的，就是因为他的一些就是作为啊这些 带来的一些名字，后来人就慢慢合成这个月观。那早期的时候说就是日月怀胎这样，就是以后出生，然后到七岁之间呢，他基本上没有怎么说话，所以其他有一些人呢认为是不是这个儿子是哑巴这样的，有这样讲。但后来呢，就是有些外道的这个一个人呢，就是做了一首诗啊，他的父亲他们都是比较有学问，有这个就是比较有家世、比较显赫的人嘛，所以他们家里面呢有这个外道的论士写的这个就是诗歌。那月观七岁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诗歌内容以后，他自己就是在就是回复了这个诗歌。后来别人说这是谁写的，那当然他开始就说话，只是说那是我给他的答复回答。所以这样以后慢慢就是意思说七岁的时候变成就是七岁之前和七岁之后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方向。七岁之前就像哑巴一样，七岁之后呢就是辩才无碍，是吧，就这类。然后年轻的时候呢也皈依大乘的一些金刚阿舍利啊，学习就是大小无明啊，然后在安徽大舍利前述这些经部以及就是论藏这些方面的很多的法理，然后后来变成这个大学者，就是一路学习这样的一个过程。后来不仅是通晓内明，还学习这医学呀、工巧啊，这些声明啊这些方面。所以声明的话有四个传承嘛，在藏地有流传其中的两个，就是巴尼尼那个传承，巴尼瓦，就是巴尼尼，他也写了相关的一些比较有名的这个诗论之类的。然后他也跟这个王族有一个当地的这个国王的女儿还是怎么样，就是结为夫妇这样有讲。然后后来好像就是也没有一直在，就是以作为夫妇一直都在一个地方一直居留。后来他就是去很多地方，有一度好像国王和他们可能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呢，就是说也有一些类似于驱逐的这些行为吧。然后到了孟加拉国那个恒，那边有那个孟加拉湾是恒河和入海的地方，那边有很多岛，可能因为恒河很宽嘛，入海口的那些细分的支流和各种各样的很多，就包括雅鲁藏布江啊，好多河都是孟加拉湾那边入海口在那边，所以岛特别多。现在去孟加拉国也是这样子，就是你一会儿要就换船，一会儿要换车，这样很就是河流上面船只运行的交通非常发达，水系很多，所以形成的岛屿也很多，就是类似于就是入海口的各种三角洲那种的。所以其中一个地方呢，他就在那边，原来开始只是他说这个是很吉祥的地方，好像是杜牧给就是指示的一个就是殊胜的修行的地方。后来有不少人聚集在月观大师的旁边，说据说现在这些岛还有，可能有的，但是很难去，可能比较难去判断那个地方，因为孟加拉湾的那种的岛太多了，就现在要做这些。但是所以说他在那个黄河的交界谷的这个岛上面呢，就是在这里生活呀，就是逐渐形成了比较大的一个就是社会营、村落营，是吧？就这个，所以他在岛上建立这个观音菩萨的杜牧的像啊、观音像啊，然后很多的渔民呢，这些都在他面前呢受罚呀、听课呀。然后后来就是说，类似于他是这边的那个城镇的主任一样，而且就说，孤米这个观音的这个意思啊，就是千车孤米，这个名字就合在一起，就是本名是月，然后后来因为这个形成一个城的作为 起初的这个创立的一个人吧，算是，所以就是月关这个名字。后来他又是说跟着一些商人呢去斯里兰卡，在那边又建了一些就是佛殿呐、啊，然后帮助当地人就是熄灭一些疾病的威胁呀、啊，还做一些工艺上面的一些技术啊传授，所以就又传授大乘的佛法呀，之类的。在斯里兰卡待了一段时间，又回到这个印度，然后就是说有这个比较著名的这个巴尼尼的这个注释，他觉得以前的一些注释呢，就是文字，就是文字少或者有些的文字多这些，但是他觉得这些有一些文字多但是意义少，然后比较有重复又不完整，但是他觉得应该说那些论注应该是文字比较少，意义比较就是突出啊，然后没有重复没有缺失的这样子的，所以他就写简明简短明显正确圆满的这个风格来就是写这个旃陀罗万法经论。然后当然我们说到那个来到那兰陀寺是之后的事情了。来到那兰陀寺以后呢，就是说跟因为那兰陀寺经常有这个外道辩论的大班智达呀，这样子就是守什么所谓东南西北的四个门的这些啊。所以月称论是据说是当时的这个主要的主持在那兰陀寺的这些。所以说他们之间有这个比较长期，当然开始的时候说你是就是有这些问答，这个具体的这些呢是一种就是口耳相传的一些历史吧，应该是说这个集结这些文献里面前后时间不一，最晚可能就是16、17世纪快这左右的时候的一些记录，就是说他们当时去印度的时候还有这些说法，还有一些是比较早期的那些个别的一些记录，所以大概是这样子。所以说开始的时候他去那兰陀寺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个论师别的人问他说你从哪里来啊，然后月称论师就说是问他说他说我从南方来，然后问就是学什么学有什么学问呢、啊、知道什么学问，然后对方就说哦我知道就是巴尼尼的这个声名了、啊、然后说还读过这个马明菩萨的应该是一百佛五十那种佛赞呢、啊、就是我们所说的佛所心赞，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真实明经这些。这三种以外他并不知道，但是说到这三个的时候就是说声明然后经序这些都已经知道的意思了，就是所以就是开始结缘的时候据说是这么样结缘的然后后来就当然这个辩论当中呢他们也实现种种的一些神通啊，就这里祈祷本尊的时候就实现种种的这个神通，有这样子讲，这些我们就不用说太多。所以说有些人认为月观论师是唯识宗的，但事实上面他应该并不是唯识宗这个就是说而就是专门指唯识宗的这个他就是唯识宗的代表人物，也不是这样子，他应该就是他的一些书里面从中观的角度讲，有一些从唯识里面的角度讲，所以他是一个可以说贯通佛的教法的各个就是大乘教法当中的一些各种见解都很精通的一个大师。怎么样，然后有个别的一些说曾经他有很多种的著作，就跟外道的这些辩论呢这些书著作据说有108种，佛学上面108种，然后说赞颂了种种的这些佛菩萨赞颂有108种， 然后有什么？我看，工桥方面的有108种，所以一共加起来432种是吧？432，所以有不少的这些，生命方面、工桥方面、辩论、医学、诗歌、舞蹈、辞藻，就是形象这些上面的一些著作。他自己比较喜欢读，说就是《月灯三昧经》啊，《华严经》啊，《楞伽经》啊，就般若的教法这些上面有讲到说这些，所以比较有名的是那个就是文殊真实明经的一个释论，这个相当有名的。然后说现在有些存下来的，就是说入三身论、度母白法、白修法、度母观音白修法，然后就是这个菩萨戒二十颂、日律二十颂这些，还有一些可能就是在英文、中文这些里面都有的这些一些教戒，就是给弟子的一些教戒啊，给其实其他的王的一些建言啊之类的，这些，所以好像大唐诸国他们那边也有出版一些。我就简单的说，就是说一下他的一些著作的一些名字吧，就稍稍听一耳朵这样。那一个是戒弟子书，然后这个菩萨戒二十颂，然后月观发愿文，然后文殊真实文殊菩萨就是文殊真实明经，广释，还有个真理成就灯，然后我们说的把你的这个就是旃陀罗文法经，就是文法论经，然后当然有一些就是稍微长一点，有些可能没有那么长，就之类的，有些可能一二页就是这些，有些十几页，有些可能五六十，有些可能七八十，就是长短不一的很多内容。像米盘仁波切有很多很多著作，有一些就很大的册子，有些就很短的，就各个它可以分为很多类，可以。接头词二十注，应身经，然后说世袭记，忏悔赞，不空宣所摩天赞，大悲训，大悲者赞训戒赞，我看大悲者赞训戒，对，训戒是一个训戒，大悲者赞训戒，这么。然后有就是说，其他的就是，波切梵顶级佛母赞啦、大吉祥大度母赞啦、21度，我看，圣度母二十颂，圣度母赞二十颂，圣度母赞，妙业成就法，然后度母，圣度母天女赞，花曼，赞花曼哪种？圣严婆罗赞，度母天女赞，真露曼，救度八部位度母赞，度母尊内供勿疑鬼，狮子吼成就法，圣金刚摧婆成就法舍略，马头成就法，就这一个一个可能不需要说，因为也比较多，所以有些是类似于护摩啊，或者息灾的这些家畜，这些消灾病那种，就是去病的这些念诵。智者连多连刀做仪轨，就佛塔成就仪轨次第，吉祥婆罗吉祥阎婆罗成就法舍略，所以很多就这方面，就当然就是说菩萨 那借二十送的这个里面，相应的就是有不少人写，就比较重视这个内容嘛，所以就是庞朱嘎剧那个庞摩朱巴，还有萨迦的应该是三组是吧？二组还是三组？就是昭巴建参，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这些大德，他们都有就是重视这个菩萨戒二十颂，而有些做一些就是诸师方面的一些作品做的这些有，班禅喇嘛，还有罗桑一席，罗桑班钦罗桑扎西是吧？有些是不是那个班禅喇嘛，就是我们所说的，他是另外一个就是法师了，扎什伦布寺那边的一个法师。苍穹把阿翁将用楼主，所以好多就是写相关的一些注释文这方面。所以如果有比较细致的讲这个里面的内容的话，可以展开讲很多很多。所以因为这个内容涉及到菩萨界的所有的这些行为比较多，所以说圣间广行派的两种的这些传承里面来讲的话，它主要在这些里面呢，比较以这个广行派的这个方式来讲的，分析的这些，当然可以结合圣间派的方式来再进一步，就是因为有一些是他们都取自于不同的经的缘故呢，可以说单独的称为体系，也可以就是他们两个的这个差别可以做这种的比较。所以说有些可能做法上面吧，就是简单的基本的一些做法上面的稍有一些差别。如何去收持呀，就是用的这个戒那个仪轨呀，收持的时候的这些具体的条目的内容啊，然后如何去就是忏悔啊，或者是有些什么具体的一些方法仪轨啊，这些上面他们有一些不同，但基本的宗旨还是一样，都是在修菩提心。那大家可能就简单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介绍，一个关公式。这里有两个那个翻译的版本，一个是比较早之后翻译的法尊法师的一版，然后另外一个是一席喷措的堪布一席喷措的这个翻译版，所以大家喜欢自己看哪一个都可以吧，基本上。但是我们念的时候就用这个一席喷措堪布的这个文本，其他的这法尊法师的这个可以做参考。然后这个上面的唐卡也是一样，大家可以看到，像一个是，对，这两个其实都是那种的在家的某一种的像的一个唐卡。一个还是比如说藏藏传佛教传统的画法，上面这个发髻啊，这个长头发这些有。另外一个呢，就是身上的衣服这些看出来他就不是出家人，但是头发没有看得很清楚，怎么样？那我们就说，就菩萨戒二十颂所以先这样讲嘛，就是说菩萨戒，受持的，好像有一些人来讲的话，受持菩萨戒或者是某一种的戒，好像就是入一个某一个团体，入某一个圈子，这样的一个想法有的。我就是说要入大乘，那我应该我喜欢大乘，所以我就受这个菩萨戒。然后周边的人都是大乘菩萨，都是大乘佛法的修行者。我自己就是会想，也是说，就意思说，有些人会想说，那我也应该好好修大乘的菩萨道。所以入这个菩萨道也必然要就是受皈依戒入佛门一样，入受菩萨戒呢就入大乘的大门嘛，入大乘。但是就像我们有些时候学某一些论点的时候有出现这种状况嘛，就是说就是学一本 经典和论点的时候呢，好像就没有学过，之前呢很想学，那学了以后呢，就是得到传承讲解这些以后呢，好像就翻篇了，就觉得说好像在下一个是什么，还有什么，还有一个再找一个没有听过的继续再听，听完了以后再找一个没有听过的继续再听，但事实上面这种的就不是真正在修行，这是在闻的这个状况。所以一直习惯呢，就是说从来没有认认真真的去就是很，就比如说有些人有啊，修家心读一遍，然后那不是说留个印象就走，就是继续了，还给别人声称我已经修过家心了，那就这个或者是就这种的。但是他会比较认真的一步一步的去做，去修这样子。所以这样自己给自己翻篇以后下去，再找下一个，再找下一个，这种的方式不是闻思修行，就是大略的前记后望的那种的方式来闻听闻了一遍，或者是看了一遍。那受菩萨戒的时候也是一样，我只是那一天好像受仪式上面度众一下，就像婚姻仪式一样，仪式有了就行了，那就可能不是这样子。实际上说比仪式更重要的是，首先先学习这个戒条的内容，然后受完戒以后呢，具体看就是能做多少在里面，应该怎么样去尽可能的去实践这个菩萨戒哦。不能说受完了，举办那个仪式举行完了就等于是完事了。如果内心不需要做出任何改变，然后说这个我们修菩提心，根本上面是需要修菩提心嘛，就这样讲。那修菩提心和受菩萨戒这两个呢，有什么就是关系呢？就是说受，就是修菩提心的话呢，你主要是说什么时候自己真实的关照自己的内心了，寻常注意留意自己的，观察自己的心，说自己是不是具有菩提心。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不能就是说假装已经是圆满的菩提心，所以好像不需要做什么，还是需要从这个慈心悲心修出离心，然后这些结合的方式，有些时候就是七重音的这种的方式来去升起菩提心，有时候就是修这个自心他众、自他交换、自心他众这个方式啊。所以这些就是深见广行派的这些传承的大师里面有很多修行慈悲心、修习就是能够人升起菩提心的种种的教法很多。所以那这个是不是又是一个经营一种的慈悲心呢？菩提心一样，就是自己不需要有感觉，不需要真正的触动内心，而只是说好像又仅仅是认知上的一种了解就可以了，说应该怎么修的方法我懂了，道理懂了就好了。其实不是，就是除了方法和道理懂以外，就是你就是实践这个方法和道，走在这个道上面的这个方法是，就是你日常的这个就变成类似于呼吸日常的这个一部分一样，就变成自己精神的一部分。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就是能够转化自己的心，也能够变成从自利他利都能够有所注意。如果有些人说那不用修菩提心也照样可以念大乘的教法的书本啊，就是也只是自己自己行持当中行持小乘，但是说心态上面呢保持就是向往大乘这样子的一种状态。那这个上面呢，就是说发愿行持的时候最终要落到这个就是行持的这些行为当中。如果说一直处于某一种的心和愿和行的这种差距比较大，这是为什么？就是广行的一些上面会 先发就受的时候分开受，愿先受了以后再逐渐觉得行这个成熟的时候再受。但是说因为也有它的道理，就是愿心本质上面是有它的那种一贯性的这种，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分开了，就是说或者说有这个愿在比较强烈，比较虽然是造作的，偶尔有偶尔又比较消弱的，但是整体上面有一种强烈的融入到大乘佛教行列，就是羡慕佛菩萨的种种的这些利他的事迹事业，是因为然后自己也想要就是这样去行持，做的时候呢，就是可以就是这样去实践。所以我们刚才说的意思是说菩提心没有升起来的时候呢，有方法可以由即由修出离心，又修这个慈心悲心，然后让一个人的内心呢升起这个菩提心。那这个造作的菩提心呢，不造作的这个需要更多的修行的一些经验和纯熟的程度。那智慧上面来讲，我们菩提心的时候不是说这个没有菩提心，菩提心的这个不太够的时候呢，那就变成即使能通过修无我能够成就解脱，但是不能成佛。所以菩提心呢，就是说既是解脱又是成佛的道路，既是自利又是利他的道路。所以说方便善巧的这些上面，就智慧上面来讲就是有差别。然后就是行为上面的话就看起来是一样的，看起来每一个人一个人比如说做的事情大家都在就是转经或者听经，都是在一个场合，但是因为发心的不同，有一些就是正在步入解脱道，有些步入成佛的道路，有些步入继续轮回的这个善道当中的道路一样的，就是做的事情是一样，因为发心的差别的缘故。然后另外一个来讲就是说，那我有了这种造作的菩提心，但是不受戒，还是我维持这种尽量维持这个造作的菩提心，是不是就够了？为什么要非要受个戒？这个上面也有讲的，就是说受戒以后，就是没有受戒之前呢，没有这个戒体嘛，没有戒体的时候，你什么时候有了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发心啊行为啊这些时候呢，就是增上相应的这个就是功德。但是受戒以后，因为你发愿就是不仅仅是在那一个时刻你起心动念以及行为当中持有这个利他的心慈悲心了，这样的时候才有，当然真正的菩提心升起来的话，就是说意思说成为菩提心的话，它是需要就是从愿心上面都有一些条件嘛，所以这样真正的升起来，你再强化它，变成一种的24小时乃至于成佛之间呢，就不是仅仅是此生来世乃至一直于成佛，乃至于就是虚空尽众生，就是尽了虚空乃至于虚空以及众生尽这种。那这样发愿了以后呢，就是在你寻常的时候睡觉的时候或者是在任何时候，它这种功德一直在增上，就是不断在因为你内心当中有这个根本的心的一个基础，说利他的一个愿和这种持续存在的缘故呢，并不是说就像光出现的时候热一下，光消失的时候就冷却了，但事实上那个就是那个光呢一直都没有退失一样的。所以你睡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看起来并不是在佛做佛法的事业或者做佛事这样的活动的时候，事实上面因为你具有这个真正的发自内心的这种菩提心的话，不见局限在于你真正的去动手去做什么或者是必须要说什么，而是因为内心的这个态度和发心彻底的这个愿力在的缘故呢， 实际上呢，它也是二次良嘛，就是说，如果你一般做一般的一些善心的话，那不称其为这个大乘道的二次良。但是如果你在菩提心的世俗圣意的这个菩提心圆满的基础上面做的话，就是既是智慧资粮，也是福德资粮，这个道路上面积累的这个方向上面。所以菩提心的修法呢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就是平时的时候自己修行这些时候应该重视菩提心。所以这个菩萨戒二十颂二舍离千斩千斩故名，然后因为有可能其他的写法，就是瞻陀罗歌弥，应该就是千斩故名的意思，或称月观造。一起彭祖堪布翻译。菩提萨埵松巴拉不西嘎，就是一个梵文的一个词。菩提萨埵桑巴应该有个啥字吧？不西嘎。相求僧会东涅西，东巴涅西吧，就是这个是藏语。相求僧会是菩提萨埵，这个就是说的是就是绝勇这样的意思，勇士是吧？然后戒律二十条就是二十颂，所以前面有一个顶礼啊，就是顶礼文殊师利童子。一般这种的顶礼很多是一些译者做的一些顶礼的那种，所以这上面已经写了译礼，对，因为祈祷就是说忠于原文啊，然后启发译者受本尊的加持啊，然后就比如说前面像放这个印度文啊，这些就是说它的来源出处情境啊，就这种说法有，然后就是说受到这个作者或者是相关的这些就圣者的加持呀、啊，然后在翻译以及将来结缘的时候都能够悟悟的，就是了解啊这些方面。然后译者的这些内容大家比较了解，过去时候有一些经论写的时候有特定的一些就是顶礼的做法来区分经律论的做法，还有一些就是像这些的话就是一个寄送一样是吧。那这个对，就是如果梳理的话又变成其他的就是需要注解阐释的这些内容。所以文殊菩萨当然就是象征智慧的这个化现，或者是代表诸佛的智慧。所以每一位菩萨是或者是每一位都善行，根本上面显现是一种根本的智慧的一种显现。但是相对而言的话，因为就是特定的就是度化事业上面的一种方便而立种种的这些大慈大悲大智大勇大愿这些种种的菩萨的一些心意哦。所以礼敬这个的时候呢，自己也是想说啊，自己从头到尾呢就比较认真的去学习和实践。所以我们刚才讲的最好的智慧就是最终来讲基于实践能够获得就是内在的这个觉醒呢成就。修行的这个过程呢就是启发心智变成一种的道路，就是说本尊上师这些都是本质上面是一种道路。就是你不把它看作是一个这种自己以外的一种实现，或者是自己赋予它某一种的就是怎么样的力量啊，或者是之类的，而是说认识自己的就是修行的一个道。这些，然后于诸如来与菩萨至心顶礼， 这心恭敬而顶礼所有十方，所有十方三世中一切菩萨所住戒。所以这地方呢，就是说先是做这方面的一种的礼敬一样的。是这个是一样的。一些动作可能有这样。那我们就因为如果大家想看那个法尊法师的那个内容的话，就自己看吧。我们在这里呢，就可能不分开念两个内容。所以这个礼敬当中呢，就是说礼敬诸佛菩萨、如来与菩萨之心恭敬而顶礼，所有十方三世一切菩萨所住戒。所以这样子呢，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不是受菩萨戒这些时候也有吗？就是，三世以及菩萨所，就最后成就佛果当中呢，就是他们也过去也在这个修习菩提道当中呢，就是受持一样的这种菩萨所住的这个戒啊，分别循序渐进的所修行。所以我们内心当中也应该保持这样的一种的心，说有原来现在已经成佛的，就已经成就菩萨果位的呢，曾经就是以这种的发心发愿受持菩萨戒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就是逐渐获得了殊胜的不共同的种种的一些果位。所以说自己应该也是以这种的发心，说就是礼敬这个十方三世的当中的一切佛住戒的，现在正在就是安住于这一种的成就的境界当中这样的一些一切诸佛菩萨。所以这个菩萨戒呢，就是说那我们就是到下一部分吧，因为有些时候我在想说，就是讲解一些那个基本的那个菩萨戒的大体的一个内容。以前我们有一个整理的嘛，如果有课余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部分的内容。然后广大无量福德藏，以此圣妙之意呢，从彼具有甚至力具戒上师前舍受持。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主要是还是在说就是受戒的时候应该是怎么样的一种的方式来受持这个戒律。所以那当然也有讲到说具有就是广大无量的福德，然后就是需要有这个发菩提心的这个意乐，受戒的时候，受菩萨戒的时候应该的意乐是什么呢？就是说为了一切众生，如果是为了自己在修行的话呢，不是菩萨的道，不是受菩萨戒的这种基本的心呢，就是需要在这个意乐上面呢有菩提心。那说以圣妙之意乐的话，这个圣妙就是讲这个菩提心的这种的意乐，无量的法心，心持六度，以这样的一种的法心，先了解四无量心的修持，然后以个别分别的从慈悲喜舍来修，最后升起四无量的心，然后心智上面呢也一样，有这个学习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些内容以后呢，升起一种非常大的欢喜心，觉得这个是就是我要尽量就是实践的，要去做的一些事。那受戒的时候呢，有就具体的一些方式，说从彼具有甚至力具戒上师前舍受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所说因为有一些戒我们说的一样可以从需要有些是特定的一些，这个有讲到，就是过去文殊菩萨也在一些没有周边有这个 在他过去因地修行的时候受持菩萨戒的时候是在一个就佛前呢受的戒，有些是观想受的戒，这方面呢现在我们有些戒也是可以观想，就是三宝这样受修的。在这个修受戒的时候呢，也有一些现在藏传的这些广兴那个派的一些戒呢，过去好像有失传，所以说有一些大的传承当中呢，他们是在那个菩提迦耶的释迦牟尼佛的那个像跟前呢，就是念诵整个仪轨，重新就是持续这样的一个戒，也有这样的做。那算是一种怎么讲呢？最佳的一种珍惜的方式。那像神剑派的这些，就是菩萨戒的仪轨啊，或者是这些修持呢，就比较广泛，所以。所以在藏传的里面，或许某一些仪轨的念诵啊、传承，断过，但是在其他的可能，比如说注重，菩萨地经的这些戒品的菩萨地戒品的这些其他的传承当中的一些人呢，可能没有断，所以像藏传佛教的比丘尼的传承断了，但是后来据说在台湾那边没有断以后，他们。就是有藏地的一些比丘尼去台湾受戒了，有这些，这个发生的时间比较早，二三十年前以前，的事情，所以在内地也是有一些地方好像戒，后来因为中间有很多的这些过程，一些时间呢就是不是那么样的有佛法的时间段，后来有一些好像是龙莲法师成都那边的。爱道堂的那个龙莲法师，他们那边有这个比丘尼戒，所以好像就是有在国内算是很重要的一个比丘尼戒的人来持续的传承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在这讲的就是菩萨戒的话，你特殊的情况下有这个从佛像面前呢、这样去传承。但是一般来讲有这个条件有这些机会的话，还是从可以具有菩萨戒的一些上师善知识或者是法师，这些你自己觉得就是他具有菩萨戒的修持这方面。当然如果从有更好的选择的话，你去想说信心十足的，然后看起来从里到外他都是非常非常怎么讲呢，在实践菩萨道的人，然后从事项上面来讲，好像他并没有太多时间八法呀，谈这个名利财色种种的这种的，然后或许不是那种让你就是一下生悔啊痛苦啊，或者是在这些会制造很多违缘啊这些。然后因为你也要保持戒，你觉得其他某某人应该是最佳的菩萨的代表的话，那尽量有条件的话从这样的一些就是上师面前受这个戒。所以当然这个有一些可以从彼具有身智力具戒上师前时候。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部分。那另外一些时候呢，可能也有受戒受菩萨戒就是受就其他的戒，因为你如果参加密乘的一些观地呢，这样的时候他会同时受这些就三戒的这些戒律，但是那在仪式当中呢念诵特定的一些部分，观定过程当中念诵仪轨受的这个菩萨戒也有这样子，就本来你是在受同时受的。像我们不是以前讲到说有些地方分别受三坛大戒，比如说在汉地有同时受的这些就做法嘛。在密乘的观点里面也一样，就是他会就是给你就是受就是三戒这些做法用的。当然就三坛大戒里面没有密乘戒，但是意思说他们都有同时在一个仪式一当中呢，就是你不是专门去受菩萨戒，但是间接的受到就是也不是间接吧，就是在那个受本来是受密乘的灌顶过程当中呢，它作为基础前面的戒也同时也在受。所以说这些仪轨啊这些上面就是 可以比较有稍微复杂的，也有比较相对比较简略的这些内容。二是受着修善故，一切佛与菩萨众恒时升起欢悦意，护持泯念如爱子。所以这个在入心论里面，肯定大家都看到有很多讲的，就是说一个人，发心发愿，发菩提心，然后发愿受戒，真正受持戒律，这样的时候呢，就非常，就诸佛菩萨都非常的欢喜。那受的时候，自己也可以就是观想这个祖师传承啊，诸佛菩萨在围绕啊。然后根据某一些仪轨当中，像那个祭天菩萨的，就是入行论里面的这种方式的仪轨的话，那里面有前面有供七支供呀这些，但是在占斋锅灭，就是前斋锅灭的这里面好像并没有提到有七支供的那个部分，但是那就意思是说，这样受持的时候自己可以做这些非常庄严乐意那种的观想，所以在。受菩萨戒并不是一个，就通过仪式的隆重，或者是通过自己观想的这个，诸佛菩萨，就是护持，就授权许可以及感受一种加持引领，这样的一种整体上面，所以可能天底下没有一个，就是说一种的。就是你可以念诵，比如说普贤心愿品啊，或者是某些吉祥的愿文啊，这样子念诵这个七支供啊，这样，然后就觉得说这个时刻是你真正就是从害众生到就是利众生，从迷惘到解脱，从这个解脱到圆满成佛的全部就是起始的这个点呢，起始的这个方向，从受戒的时候。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无始以来轮回在世间轮回，的这个三界当中，六道当中，那终于有这个决定性的，就是处理超越，那就是说原来的迷乱终于有结束的那一刻，原来的一切烦恼终于有就是摆脱的，或者是说这样的一刻。原来的一切的害心业和障碍，这些都有结束的那一刻，那一种曙光啊，再现了。然后这样讲的时候呢，当然诸佛菩萨最欢喜的就是说，有人利众生发愿，就看到这个就是前景未来的。然后有人发菩提心，这样的时候呢，有时讲到大地震动啊，所以诸佛菩萨非常的就是欢喜啊。所以二是受着修善故，一切佛与菩萨众恒时升起欢悦意，然后他们对本身对众生平等是没错，就是爱护所有的众生，但是看到好像就是佛看到就是佛的意志嘛，就是说就是佛的真正能领会诸佛的意趣的这个。就是心子意子一样，然后这个来讲的话，如果世间的话，就是受到这个，就像父母的那种宠爱的孩子一样，是吧？就是保护。如果你的父亲是一个国王的话，那可能他想让你当国王，所以他你要就是有国王的执政的能力很强的话，他就很开心，很欢喜。如果是一个妈妈，她希望她的儿子是变成商人啊，怎么样的话，你有商人的那些才艺，就是这些才能表现出来的话，那可能她就很意中中意是吧？就很满意你。你是父母亲有对音乐、数学这些感兴趣，那就这样子。但诸佛菩萨呢，比对一个就是自利利他、圆满成佛的这些修道的人来讲的话，就是有同样那种的，就是吃苦、关爱，以及就是包括佛菩萨最愿意的事情以外，还有其他的就是天人啊，一切善的方向的这种的，护善的，比如说护法呀，或者这些都欢喜，所以说你就会得到这个 加持，这样子。与他友情或自己，游历游乐，阵营作有苦有利，苦而游历，夜因作乐而无力，不因作。所以这里面的菩萨戒当中的一些，你受持菩萨戒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因为世相世间的事，好多事情好像就是也是有他的一些就是模棱两可的一些选择的一些可能啊，有些时候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做是最恰当的呀，有些是现实很着急很上火，但事实上面就是也是着了一个短暂的急，上的火也是比较。就是今生即暂时的那种，这些，所以对于这么样的取舍的方面，有讲到说，就是急火攻心的时候，人都觉得就是现在的当下是最主要的，苦乐也是一样，只在乎当下，尽量减除苦，怎么样去增上乐，这样的一个想法有时候，所以，说下一辈子，很多人说并不太关心这样。下一辈子当什么牛做马的话，也好像就是跟自己没关系，有人这样说。所以更长远的就更他们更没有。但是这个是不是一个合适的一个做法呢？就在这里讲到，并不是，那应该就是对自己和众生都有利，都有益。那当然，这是最好的，就是饶益自他的这个方向。这里当然应该去做嘛，然后说有一些事情可能就是说，对自己好像是不好的，然后对其他就是众生是好的，这些情况也会有，但这个上面也要看，就是对其他众对自己的伤害的程度达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对其他的益处又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是一个长期的益处还是短期的益处？对自己的伤害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还是说很短暂的？所以这样子，也要观察嘛。所以说，他产生对其他众生的安乐是很短暂的，究竟而言，好像就并没有就是太大的益处。这样子的，但是对自己好像也有暂时的很大的伤害。那这些是不是也应该做？还有一些是说对自己是暂时的伤害，但对别人是长期的有益处的。或者是对自己来讲，暂时有害，长期有益。所以这样子，从自他，就是更趋近于解脱，或者是更陷入迷惑，这些方向来作为一些取舍。还有一些是说，暂时是，虽然是就是说，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这个暂时的这个帮助，对他们长期获得安乐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说，暂时的这个因缘呢，就像什么就是就保护一个火种。虽然这个火种现在很微妙、很小，也可以就是觉得无足轻重。但是这个火苗呢，就是将来可以成为就是很大的用处，有很大的就是益处。所以那这样子暂时看起来意义不大的，但是实际上你暂时的。帮助解决以后呢，长期是有好，对，就是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修学佛法，心有一些难心，就是难行的这个做的难做，比较难做的一些事情，事情遇到一些痛苦，怎么样承担这些痛苦？应该去利乐的话，怎么样利乐？也就是这些。所以有一些，包括我们说受持，这样讲了，所以就是有些是说暂时当中呢，好像是有利的啊，对自己有利或者对其他人有利，所以能够获得一些安慰一样的，或者是这些，但是长期来讲还是不好的，或者是对自己无利，对自己有益，对其他人害处很大，或者是说。对这个自己无益，但是对其他人有暂时的安乐，长期有害处，就是这些情况会出现。所以出现这些的时候呢，主要还是基本的原则，还是说，如果你能够观察到这些事情，能够就是说暂时的对自己也害不大，对别人有益处大， 或者对自己有大一点的害处，但是对别人有更大的益处。这些时候要看自己能够就是羞耻的这个程度。但是基本上面在初期修行乃至于为证之前呢，就并不提倡说就是伤及种种很大的性命，比如说舍身饲护是吧，割肉喂鹰这种的，就是并不需要，一般有人也碰不到这些状况，但是说并不建议做这样的事情。那有些人说并不一定有发菩提心，但是有个别的人因为有非常着急的事情呢，就是救死扶伤啊，跳到火里面，跳到水坑里面，就各种救死扶伤，如果车撞之前的那个人就推了一把手怎么怎么样的那种，有所以这种的就是有很多没有学，有一些是自然的心态上面的一种的反应，然后说之前有善心呢，有一些人可能并出于一种怎么讲呢，瞬间的爱他的心的一种，可能就是心底上面是很善良的人能做得到的。然后如果有其他的一些选择的情况下，并不需要死让自己死去，而但是同时能够有救活的一些机会，他可能另外一些是没有。所以呢，当然这些他们就是舍身为他，这些是就是非常的就是值得赞叹的事情，就这类。但是如果我们说这样，我们有太多的机会可以舍身，就是舍去这个生命来，就是为他，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机会。那我们是不是都要去，就是找着去做，是吧？有这些，那有一些就是今生今世肉身，就是我们这样说嘛。如果你知道，比如说在某一些地方有就是说对那种的军事冲突的地方，那边的话，你去的话还是可以救一些人可能，但是也有可能把自己炸死了。那这个作为有菩萨菩提心的人，要不要去那边？就是那边真有老人啊，有病人啊，有受伤者，是不是我就是应该最关心他们，直接到那边去，马上去帮助呀？那这个根据每一个人的自己的一种诚心发愿的这个角度吧，来看。这个不是说没有意义，有意义，但是说今生菩提心完全没有修好，救死扶伤的某一些心态上面，如果是发的菩提心的话，那可能会有积累一种种的善根，可能再投身为另外一个人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还是要持续的，那个瞬间的某一种的发心的话，还不够熟稳，比较造作的话，可能就是说有机会作为人好好的去持续的就是升华这个菩提心，将来能够饶益更多的众生，不仅仅是一个众生两个众生，上面就是这个做，也当然过去的佛菩萨的一些事迹里面也有，就是为了某一个众生舍去就是上千次头颅，这样有讲。但是是另外一些是说生命人生，尤其是就是遇到种种的机缘修行的时候比较难得，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要自己去取舍，说哪一些是对自己来讲是最无怨无悔的，也如理如法的一些做法。那另外一些呢，可能是怎么讲呢？稍稍就是坚持在这个趁热打铁一样去修行的这个前期的这些还没有完全做好的情况下呢，就是急急忙忙的，如果舍去生命的话，那要再一次获得一个修行的一种缘分，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意思是说，我们不是以前有讲到那种的吗？说就是你作为一个病人的话，能帮助另外一个病人的机会有，但是这种的就是机会的帮助呢，并不会有太大。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医生，来讲，或者是你在开一个医院，这样的话可能能帮到更多的人，所以自己就是学有所长啊，技术知识都成熟，然后再就是发愿发心都越来越成熟，最后如果能够有 就是一种长远的打算的话呢，可能是更有益处的。所以基本上，就这类的。那我们在这里呢，简单的就是菩萨戒的这个内容，这里念一下吧，再稍稍回忆一下这个内容，然后我们无住菩萨的这个部分内容，就是菩萨戒，大乘佛教的学处当中分为禁止恶行、摄善法、饶益众生，三种戒，菩萨戒，菩萨戒的根本戒。有这个下根、中根、上根的三种受持的方式，其中呢就是具有悲智誓愿的这种菩提心的戒，这个就是说，为度有情誓成佛这种的愿，就是愿是度一切众生。然后无住菩萨传承的这个菩萨戒，这个以前我们在微信上发过的内容，就是说，微贪苏利而自赞应及应度他人而贬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微贪苏利而自赞应度他人而贬毁，就自赞他贬自赞毁他。吝惜财物不会是为堪为法，其不是法。所以如果从修行的角度来讲，说就是有些是一个适合的根器，传适合的法，就是这个。然后前面这个呢，就是有财物这些的时候呢，也要看，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它这个里面呢，就是也要看一些很多方面的具体情况。但整体来讲的话，就是是因缘时机这些确实是很好的，那应该去会是财物。然后嗔恼不惜害他生。愤怒的心，就是说驱使下可以伤害别人的身体。那如果说这样子的情况下，是不是说我们学佛的人呢，比如说练武术呀，打那些剑术呀、拳击呀，就摔跤啊、柔道啊，那这些上面是不是也有一种就是竞争的心啊，就甚至乃至于置对方于就是死地那种的，就也许不是死吧，但是就是倒地这个位置啊，对方没有站立的能力啊，或者是鼻青脸肿啊这样的。那这些就是说或许就是对方也完全纯粹是能够理解这个，就是一种的怎么讲呢，作为游戏吧，有些人下棋啊那样的时候，可能对方的心里也不愉快是吧，输了也不甘心，不甘心，但是说并没有违背说，就是说你受了菩萨戒不能下棋，也没有说。所以，但是像刚才那个身体伤害太大，有些像那种拳击啊，上面规则也比较糟糕，可以致人于很严重的身体的心的伤害，可能留下后遗症、脑震荡，鼻青、鼻子歪了或者下巴掉了这样的，那肯定这些还是就是不是菩萨戒的人应该做的。但另外一些强身健体啊，有可能就是一些，之类的，就是说比较柔和的，而且是有分寸的，有规则，都比较清楚，对任何人的那种身体直接的伤害是非常有限的，大家可以看守。那这样子，那有一些是它有某一种的概率会造成哪一种的重度或者是轻度的一些伤害的，那些上面要去取舍。但是基于愤怒，基于报复，就是嫉妒或者是说怀疑而生气，然后大打出手，用这些工具，这样子。如果你就是说这里有危险，有狮子、老虎或者是狗冲过来的时候，你就说，制止那些恶行，那这些应该是可以，但是并不是说，怎么讲，以巨大的愤怒、嗔恨的心去就是报复啊这些上面。巨大参见不释怀，这就提前先说一下，就是这个部分。如果对方有就过节的时候真诚的忏悔的时候，就是要这个无条件的释怀，这个很重要。这个里面也每一个里面其实都有讲到具体，就是说 到底对方就是说忏悔或者是抱歉的话，他是真诚的。当然，你如果你自己不愿意释怀，你认为总是对方不真诚，那个也是不对的。对方只要做出那种的你这种意思的话，那就基本有义务接受。但是对方是确实是故意的，也不是真诚的，这样的很明显的话，也不需要就是这样讲。依据大乘菩萨藏，对菩萨道的修行这些上面有那个升起极大的这种拒绝怀疑这样的心，这些一般的人应该比较少。我们在这些里面，爱乐宣说为佛法，所以这个就是说自己怎么讲呢？对佛法的一些基本的宗旨啊，这些不太清楚，然后随意乱解的那种的，可能就不好。比如说有些解释某一些经论或者是这样的一些时候，就说个别的一些地方口误啊，或者是说做这些应该难免的，大概几乎多数人比较偶尔难免的。但是说整篇整篇的乱解的那些的话，就比较就不好，就是所有都是只是玩玩生意的，或者是并没有那种的。所以这个，因为他我们在这里面呢，主要那个内容就是这个八条内容为主的。所以本来是四条，也可以把它再就是概括成这个八条，就是把它就是本来说就是自赞回他是一条，但是也可以把它具体细分为自赞和回他，所以把它变成另外的两条这方面。然后这个就是借这个我们刚才念的这个呢，也有一个引用的是大宝基金里面的一个句子，所以我给大家念一下这个。所以我们不是说那个无著菩萨说的这些相关的戒的这些内容里面啊，就是分愿菩提心、心菩提心这两个部分。然后刚才我们念了就是心菩提心的这个部分，就是说这个八条的内容。那愿菩提心的这个部分呢，说大宝基金的大迦叶品，这里面有一个内容说迦叶菩萨有四法推施菩提心，何者为四？一个说七狂十掌以受戒，这第一个是就是有点那种像欺骗自己的上师和看守供养的对境，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那种四非法的。然后以受法而不尊敬，就我们刚才说有些推施大乘的菩提心啊，或者怀疑啊，或者怀疑大乘的教化，这些就是说还有一些主要是另外这个里面的黑法应该讲的是这个，就是说对，就是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是一个嘛，就是对大乘的或者是其他的菩萨这些就是欺诳师长，这样嘛，就是说一个是欺骗师长，这个以受经法不尊敬，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无疑回处令他回，这是第二个。就是其他人做善事或者修大乘道这样的时候呢，你是他人信心推施、菩提心推施或者是一些悲心推施这样的，他不需要后悔的事情是本来并没有什么他应该后悔的事情，但是其他人的一些这些造作下呢，别人产生了那种会意，就这方面。然后就是第三个，就是对于已经发大乘菩提心的人进行诽谤啊，这个以前讲过的，就是这个在好多的经论里面都有，就是以求修大乘的者呢，就是喝骂诽谤，呵斥啊，喝骂的这种的。然后就是广其恶名，就这个里面 大宝基金里面就能求大乘者，喝马诽谤，广其恶名。如果你是一些修行大乘佛法发了这样愿心的人，有这样的就是造作不造作菩提心的人，就是对他们进行种种的责骂诽谤，然后广布就是背后说前面最终表示不喜欢这样那样的一些做法了。所以这个是第三个，就是我们所说受戒当中的也了解的。然后第四个就说以嗔取心与人从事。所以说整体我念一下吧，这样好一点。就是大宝基金大迦瑟品当中，迦瑟菩萨有四法推示菩提心，何者为四？七旷师长以受经法而不尊敬，什么？以受经法而不尊敬教，不尊教，无以悔处，令他疑悔。求大乘者，喝骂诽谤，广其恶名，以嗔取心与人从事。所以整体来讲就是说欺骗上师和感受供养者，然后对于发菩提心的，就是对于这些呢做这个对没有需要后悔的人呢，就是进行那种让他后悔，而对于发菩提心的人进行诽谤以及欺瞒众生，就这些四个行为。那四白法以外还有就是四黑法以外还有四白法嘛，那不应该做这个，应该做这些，就是它是从两个方向讲的这个部分的内容。所以相反的这个上面呢，就是说诚实基本上是这样子，就是做一个就平时的时候诚实的一个人，然后对其他的人的一些善法的话，不要去让他们推迟善心呢，这些就是要随喜。不欺瞒师长，这些至少就不欺瞒众生很重要，那最起码不要欺瞒对自己有恩的上师，这些就是要诚实嘛。然后对其他人的一些就功德的话，就是做随喜，而不要让他们推迟信心。然后如果有菩萨发愿愿心的人，在这个立心菩萨道的行持这个菩萨的教戒利众生的时候呢，就是有能力的情况下宣扬善德，宣扬其他人的怎么讲呢？功德，而不要去就是让他有这个相反的理解啊。然后就是正视众生啊，这些就是对一切众生、对一切其他的人，这些都要保持一种珍惜。所以就是说，就是不舍众生念功德，清寂。清寂自修菩提心，就是这个部分应该是这种相反的，与前面的说欺骗因功令生慧诽谤众慎重欺狂心，就是与这些相反的嘛。就基本上就是这个内容。所以我们今天可能时间也差不多了，就是大概那个我们以前发过那个菩萨戒的相关的内容，大家可以稍稍的就是留意，要不然打印在一张纸上嘛，放在自己的一些可以平时可以看到的地方，时不时的去记得这些具体的一些内容吧，这样好一点。自缚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也回向给诸位，就是身心安乐，任运菩提心，修成任运菩提心，扎西德了。